刚才唱诗歌的时候，真的是很感动。这就是弟兄带的最后两首诗歌，那一天，还有有谁能像你？真的是好像在接着真的这样的诗歌对着我在说话。看郑弟兄也刚才在看我，好像真的是在对着我唱一样。因为我自己这几年呢，也真的是经历了信仰的很大的试炼。好像自己的信仰呢，也已经在信主20多年以后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就刚才像诗歌里所唱的，真的是好像走到了谷底。因为信主的时间越久呢，我们的阅历呢也会越来越多，经历不同的人事物，对我们的自己呢信仰呢也多多少少有时候会有一些影响。特别是这几年呢，我们自己所经历的事情呢，和周遭的一些人呢、事啊或者物啊，对我自己的信仰的触动还是蛮大的。但是感谢神，当我们真的是就走到绝望、走到谷底的时候，就好像看不到希望的时候，像刚才诗歌所说的，他并没有离弃我们，就按照他的真的是无私的爱，真的是这样引导我们、环绕我们。诗歌里也唱到，他会陪伴我们走过漫漫的长夜，他的爱呢，也是爱我们的一生之久。所以呢，我们真的是要感谢赞美神。最近呢，我有上个星期有离开巴天入室的一对朋友，从休斯顿过来，回到巴天入室，然后呢，他们也顺便来看我们。然后呢，晚上在一起吃饭的时候呢，就聊到了很多。聊到呢，他当时在他们的教会呢，他们在那么休斯顿，他们在教会很多年，带领他们的一对的弟兄姐妹，是一个团契的一对弟兄姐妹，在他们的眼里边呢，这对弟兄姐妹非常的爱主，他们在休斯顿教会也侍奉主多年。他们在那边关怀带领慕道友信主探访带主日学，所以他们在主里面真的是全家呢摆上很多，让人看到这是一对非常敬虔爱主的弟兄姐妹。但是呢，前两年呢，他们这个家庭呢出了很大的变故，他的太太呢得了肺癌，然后呢他的岳母呢也是因为年纪大，所以呢身体呢就摔也出了一个事故，就是摔断了什么地方，他自己的工作呢最后也出了问题。所以当这些接连的打击来的时候呢，这个弟兄呢，他的信仰也受到了很大的试探和打击。他到他最低谷的时候呢，他就跟我们这位姐妹讲，他说他真的是怀疑他自己的信仰，他开始怀疑自己在多年的侍奉，他说我这是不是坐在人前的侍奉，不是做给人看的。所以好像耶稣基督离他是非常的远，他就问耶稣基督在哪里，所以他就对自己的信仰产生了很大的怀疑。他说我的信仰原来以为是很牢固根基很好的，没想到在这些面前呢一下子就被击倒了，好像就要垮掉。但是感谢神，到最后的时候呢，这件事情呢结局还是蛮好的。这次苦难的经历呢，让他重新思考自己以前的信仰，重新思考以前自己的侍奉。这次苦难的经历呢，真的就像约伯所经历的，就是让他真正的认识到，真正的想去认识耶稣是谁。耶稣和他自己的生命和他的生活和他的信仰和他的经历到底有一个个人的发生了什么关系。所以呢，也是一个他自己呢重建信仰的机会。我不知道弟兄姐妹自己呢是不是也经过这样过信仰的挣扎。当我们这样信仰挣扎的时候呢，其实是神给我们提出一个机会，提出一个问题，让我们呢从个人层面 真正切切实实的个人和他发生关系，而不是让我们嘴里所说的，耳朵里所听到的，但是呢没有真正的进入到我们的生命的里边。所以我们的信仰的根基，如果只是那样来教会听一听看一看，但是它对我们自己的生命呢并没有什么益处。再给大家分享一个见证，这是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儿子 Jeffrey 去的在那个加州，他去的教会在那个 Berkeley 叫 Grace Point。 这个教会呢是大概有1000人，大部分呢都是亚裔的第二代，其中呢以韩国和华人的孩子为主。这个照片呢其实是他们去年圣诞节寄给我们家里的，是他们去年的大一的学生的团契，大概有100多人。认识 Jeffrey 的人都知道，我那个他其实高中呢，其实我们对他其实是非常担心的啊，因为高中他基本上有时候睡觉睡到下午1-2点钟，星期天的时候也不来教会。有的时候呢星期天呢就去打那个飞盘比赛，所以他让我们对他的信仰其实是非常担心。然后他上大学呢又去加州那么非常自由的地方，所以我们对这个孩子真的是送出去的时候是非常的担心，我们觉得这孩子可能要走弯路了，所以我们当时就其实心里是有点后悔。但是呢他去了这个教会以后呢，从去年8月份到现在，我从他身上呢发现了非常奇妙的变化。我们和秀娟，我们大概我们家每一个星期啊跟他有视频一次，但是视频的时候几乎每一次视频我就发现很多的时候他都是在教会，然后旁边背景里就是同学在那边走来走去啊，就然后呢他同学有时候给我们打个招呼什么的，所以呢他几乎都是在教会，因为我们视频一般也是在周末。然后慢慢的我们发现他呢每个星期就是很固定的去教会2次，周五的团契和星期天的崇拜。然后在春假这个春假马上要来的时候呢，他们也会去洛杉矶参加一个特会，他们的退休会。然后开学之前的那2-3天呢，他们也是到外地参加教会组织的特别的聚会。更为奇妙的就是呢，他现在每个星期天还会提前1个小时到教会，因为有弟兄姐妹专门带他们几个年轻人的小组的门训，所以就是 Christianity Foundation， 就是基督教的一些基要的真理的一些培训，所以你就开始受到这方面的装备。所以我觉得这个变化真的是很大，我就对这个教会呢就产生了一些好奇，所以我就慢慢的就去网上啊，然后就去打听一些这个在伯克利的父母群里啊打听这个教会的一些背景。刚开始的时候我很吃惊，因为我看到网上就说有人说这个教会呢可能是一个 cult， 可能是一个邪教，因为他们对这些孩子控制的非常的严，甚至你什么时候开始交男女朋友，什么时候去dating， 然后 dating 的时候不能握手，不能在婚礼上不能 kiss 什么的，所以就是他们控制的非常严，所以我是有些担心。有些人就说他们是个 cult， 就慢慢的我就开始对这个去他们的信仰的告白呀，然后从周围一些开始慢慢了解，我发现呢其实这是一个非常保守的一个有浸信会背景的一个教会。我师姐的女儿呢其实就是在伯克利读完本科，然后就在那边工作，其实就是我不知道这有没有 pointer， 前排左边倒数就是前排左边第二个那个女孩子，其实就是我师姐的一个她的女儿，她的小女儿。这个女孩子也非常的好，我去年夏天见到她。他们在这个教会呢，在学生刚一进去就开始有对一些学生呢开始有些装备门训，到大三大四的时候呢， 好多的这些呢学生呢已经开始能够关怀人，能够带领人。到他们毕业的时候呢，他们就已经变成了教会的 part time 的 staff， 他们叫 staff， 其实就是主要的同工。他们就在教会已经开始做领袖。就比方说我师姐这个女儿，她在已经开始工作，在伯克利那边工作了两年，所以呢她在春节的时候，今年春节的时候，她就邀请了很多的年轻人到她家去包饺子，但是她也不知道怎么包饺子，从来没包过饺子，所以就给我师姐打电话，怎么做馅儿啊，她没做过馅儿，所以怎么和面呢，她也没和过面。但是呢他和他哥哥他们合着买了一个房子在伯克利，然后开放了自己的家，然后邀请了很多学生来，做了好几百个饺子，到最后怎么买，最后去买的饺子皮，因为不会，还是不会做。但是从背后呢看到这些年轻人他们开始侍奉主的那个爱心。所以我师姐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很感动。更为感动呢就是今年五月份呢，这个小姐妹呢要结婚了，嫁给一个韩国男孩子。今年五月份他也邀请我们去参加他的婚礼。他们为什么今年这么早就结婚了呢？他说因为他们呢要搬到北卡去。要搬到北卡去干嘛呢？他们有十来个年轻人全部辞掉了伯克利的工作，然后要去北卡去重新找工作，在那边呢要重新建立教会，所以去那边支堂。我后来就去他们网站一看，这个教会呢在从1980年到现在已经在加州和其他的地方，比方说在奥斯汀啊，还有在台湾，甚至在新竹，在西雅图，其实已经建立了十几间教会，都是这些年轻人，大概10到15位年轻人就离开自己的工作，全部有点像移民一样，就到不同的城市开始建立这样的教会。他们的教会就是《使徒行传》二章的教会，他们的意向呢就是在全美每一个大学城建立一个《使徒行传》式的教会。我们知道《使徒行传》二章的教会是什么样的教会呢？是圣灵充满，信徒擘饼祷告聚会的一个教会，是一个传福音的教会。所以他们的意向就是在这个现代的文化里边建立一个反现代文化的使徒行传式的教会。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意向。上周来的那个有一个新的朋友叫 David 丁，他是从在斯坦福读博士，其实他是伯克利的本科，我后来给他聊了一下，他说他们今年呢，我才知道我师姐的女儿呢为什么要去北卡，今年呢他们要在 Urbana-Champaign 北卡、George Mason、卡内基梅隆、还有所有的东部的大学城建立教会，每个大学城差派10到15个年轻人去那边建立教会。所以我看到，就是如果把这些所有的加起来呢，我大概估算了一下，大概这个教会呢前前后后大概要差派200到300个这样的年轻人去各地支堂。我就看到这些以后呢，我就自己最近在思想，包括休斯顿那对爱主的弟兄姐妹他们的属灵的经历，包括我自己最近这几年属灵信仰的一些低谷，但你这些年轻人，你这间教会，有时候也想到我们的教会，也想到这间教会，就难免做一些比较。我就觉得好像有一些直接值得我们自己思考的问题。从基督徒的层面来讲，为什么我们自己有时候感到自己的生命很枯干，有时候感觉我们自己的爱心开始渐渐的冷淡？我记得王开阳弟兄很早就开始讲，10多年前了，已经就开始讲要重拾起初的爱心。有时候为什么我们对 慕道友的见证，对这个世界的我们的见证福音的那个能力那么的软弱。有时候为什么我们教会会像一潭死水，我们的生命也像一潭死水，完全没有这些年轻人对福音的那样的热诚，没有像这些年轻人对福音那样大的使命感。到底我们的信仰什么地方出了问题？我们有没有向人传福音的经历？我们有没有领人归主的经历？我们有没有把自己的爱心切实的摆上去关怀这些慕道友？我们有没有在祷告上花上代价？我们有没有在神的话语上花上代价？真的是我自己真的是在思考这些问题以后，就向神祷告，求神呢帮助我们开我们的心眼，关上我们的肉眼，让我们在信心里而不是在世俗里边去认识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让我们在自己的灵里边，在我们的生命里边更深的去经历他，在生命里边真的是与耶稣基督做到真正的相交，真的像约翰一书第一章刚才郑其生说的，我们所查的论道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这生命之道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都是你和我所听见所看过，甚至我们自己也亲手摸过的，巴不得耶稣基督成为你和我生命真实的经历，也让我们把这个生命真实的经历呢传给我们，也传给我们周遭的人，让听到耶稣基督的人呢与我们众圣徒能够彼此拨饼交接相交祷告，更重要的是我们与父赫特的儿子耶稣基督有美好的团契，在他里边有相交。所以信主这么多年呢，真的是借着这样的环境呢，对我们自己呢是一个提醒，对我们刚信主的弟兄姐妹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提醒，让我们认识基督，让我们借着认识基督呢也认识我们自己，让我们把自己的信仰的根基建得牢固，让我们在生命里有这样的经历。所以呢，我今天就用瞎眼今天得看见这样的一个题目作为今天给大家的分享。我很阿闷刚才郑其兄所说的，好多的时候呢，无论是诗歌也好，英文也好，好像是唱给慕道友，好像是说给慕道友的，其实也是说给我们信主的儿女的。就比方说在约翰福音9:39-41，这段经文呢是一个在讲一个生来瞎眼的，后来得了医治，他能看见，所以法利赛人呢就对这件事情起了疑惑，就去反问耶稣。耶稣怎么回答法利赛人呢？他说，我为审判到这世上来，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能看见的反瞎了眼。你们若瞎了眼就没有罪了，但如今你们说我们能看见，所以你们的罪还在。我们是不是也像真的是这段圣经所描述的，我们自己认为自己是看得见的吗？还是认为自己是瞎眼的？如果我们真的是说我们已经看见了耶稣，我们就像这些人所说的，有时候我们以为自己看见了，其实呢我们是瞎眼的。所以呢，我们若承认我们对耶稣的认识呢真的是还远远的不够，我们就真正的看见了。真的是求圣灵真的是亲自的帮助我们，让我们认识到我们自己，我们不愿意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我们常常愿意真的是去指责别人的罪，但是看不到自己的罪。 让神呢真的是用圣灵光照我们，让我们认识到我们是一个常常一个自义得罪神也得罪人的人，而且呢让我们诚实的来到神的面前认我们的罪。不仅就是我们对别人的伤害，我们真的是亏欠神的地方是罪，照着圣经的标准呢，我们不去行善也是罪，如果不爱神也是神所不喜悦的，也是亏欠神的地方，如果没有照着圣经的话去做也是亏欠神的地方。所以求神真的是用圣灵光照你和我，让我们常常真的是谦卑自己，认识到自己在神里边的光景，也求圣灵帮助你和我能够支持而后勇，让我们在后的在前。我们常常说不信主的人呢真的是只看今生不看到永生，但是我们信主的人呢是不是也是这样子呢？所以保罗在林哥林多后书四章的16-18节这样讲，所以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心思一天，我们这至战至轻的苦处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所以我自己觉着呢，我自己也是常常犯这种属灵的近视这样一个毛病，就是自己眼里所看到的相信，眼睛所看到的看不到的呢就觉得很虚无缥缈。其实圣经告诉我们刚好是相反的，因为我们眼睛所见到的所有的东西都是会过去的，都是有寿命会损坏的，只有我们眼睛所看不到的才是存到永远的。所以圣经上也告诉我们不要为那必朽坏的劳力，要为存到天上的基业去劳力。我们有时候呢也认为自己呢，包括我自己，就是有时候好像对事情好像有自己一套的看法，觉着呢自己的看得已经很透，并且呢形成了一套自己的人生的哲学和准则。就拿就是我们肉眼所看到的这些东西来说，总是很喜欢去看一些新奇的东西，去享受感官的一些满足，当然没有什么不好的地方，就是因为就是看我们的心在哪里哈。其实我那个师姐就常常在微信上发一些非常好的图片，就是很美的图片，然后就附上一节经文，所以我就看很多人就在那，包括不信主的一些慕道友就在那边就是为他点赞，然后我们信主的人呢也就因为看到那些经文跟那个图画又非常的吻合，所以我们也会去为他点赞。但是更多的时候呢，我们的眼睛呢是为了追求一种感官的满足，我们喜欢赏心悦目。有人讲呢就是说秀色可餐，更坏的是呢，其实呢很多的时候呢我们的眼睛呢会使我们的心呢会偏斜远离神，我们看我们所不当看的，因为看到所不当看的我们就会想到所不当想的。所以呢使徒约翰呢会提到眼目的情欲，我们的眼睛呢会使我们远离神甚至犯罪。况且传道书上也提到我们的眼睛是永远也看不饱的，我们的耳朵呢也永远听不够新奇的事情。所以巴不得真的是我们呢不要做一个属灵近视的，让我们的眼睛呢巴不得真的是目光要放远一点， 就像哥罗西书这边所说的呢，我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常常思念地上的事。我们呢要不要只顾念我们在地上的帐篷，我们在地上所经营的，我们要顾念到我们在天上还有一个家，我们天上有一个更美的家乡，就像希伯来书，让我们心里真的是常常怀着这样一种盼望，说我们不是走完这七八十年就是结束，那只是一个另外的一个开始，让我们也真的是常常怀着这样的一个心态来过我们的人生。我们对基督的认识也需要对基督真的是在认识。这边呢在哥林多后书的保罗呢在讲说希伯来以色列人呢在读旧约的时候，在读摩西律法的时候，他们的心上还蒙了一个帕子，但是呢尽管这帕子呢在耶稣基督里已经除去了，但是到今天诵读的时候，犹太人的心呢还是在还是蒙了一个帕子，所以他们对神的话语呢并没有，在他们来讲并没有解开，所以他们也不认识基督。保罗又说到他们的心几时归向主，这个帕子呢几时就会挪去，就会除去。我在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就在思考我们自己，我们自己的心上是不是也蒙了这样一个帕子呢？我们是怎么来看待耶稣基督的呢？就像犹太人他们读旧约的时候心中蒙了这样一个帕子，所以他们说我们不要基督，我们仍然要我们的律法。我们现在这样的基督徒，我们新约时代恩典时代的基督徒，我们是怎么来看待耶稣基督的呢？我们的心向他是敞开的呢，还是也是蒙了这样一个帕子？我们会说我们不要基督，我们要自己。犹太人是靠律法，我们是靠自己呢？还是真的像保罗在下面哥林多下面三章下面的经文所说的，我们可以敞着脸来得以看到这位基督他的荣光，然后呢基督的荣光就好像从镜子里反射，让我们有主的形象和荣光来见证他。真的是求神呢让我们在神面前真的是赤裸敞开，让我们在神面前没有保留，让我们在神面前揭去我们脸上和心里的帕子，让我们将自己完全的献给神。我们自己真的是如何的来认识基督，就决定我们如何来过我们的人生，也如何来真的是将来见主的面。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的五章的十六节说到，他说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凭着外貌认人了，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保罗在蒙神的光照以前是怎么来认识基督的呢？他是凭着耶稣基督的外貌来认他。耶稣来的时候是取了奴仆的样式，像一个根从旱地出来，他没有加行美容，是非常的憔悴，所以呢他被人厌弃，被人藐视。我们基督徒怎么样来认识我们的耶稣基督呢？ 我们是不是也像真的是保罗以前那样，是按照他的外貌来认他？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边是不是真的尊他为主，还是我们真的是藐视他，不尊重他？他并没有在我们的生命里边做我们的主。我们是不是按照真的是他的神的儿子的身份，复活的基督的身份，再来君王的身份来对待他呢？我们是不是常常怀着一颗感恩的心说，主啊，你是创造我生命气息的创造主，你是赐恩典给我的救赎主，你赦免了我的罪，你也是赐信心和能力让我真的是在生活里边真的是可以信靠的这样一位主呢？我们真的是巴不得我们做神的儿女的真的是愿意有一颗顺服的心，不要按照他第一次来的样式来待他，按照他复活的样式，按照他将要来的样式来尊他为王，尊他为主。我们自己真的是，我自己也是，因为常常的凭着自己的肉眼，凭着自己的血气看周遭的人和事，所以呢有时候常常看花了眼，看走了样，所以呢有时候会真的是大跌也掉了眼镜，或者是真的是看得非常的不准。所以呢有跟一个姐妹有一些上次聊天的时候说到，对有些事情的看法呢真的是不能按常理这样来认识。其实我这几年呢非常受触动的一件事情，就是确弟兄的小女儿 Rebecca， 她就真的是大学毕业以后决定全职的去侍奉神。这件事情呢对我的触动非常大。因为我觉得就是按照他的原来从 UT Austin 毕业，然后又去Michigan， 去本来要去读硕士，但是呢后来呢他就决定去全职侍奉神，就走的路非常的不一样。按照常理一般的人就很难看到这样的，真的是他这样做为什么这样做。包括我们原来的陈兴福牧师，包括我们的陈国志牧师，甚至包括夏永明牧师，他们这些人好多做的事情呢，就是说可以从表面的层次说我可以理解，但是从更深的层次讲，我很非常的佩服。我是觉得他们的看到的那些东西，他们所放弃所能拣选的那些东西，从深的层次上来讲对我是一个非常大的震撼，也对我自己呢是个提醒。因为我们做基督徒呢有时候就像格林多后书五章第七节所说的，我们基督徒呢如果已经蒙了拣选，蒙了光照，如果我们自己的行事为人呢还是总是凭着眼见，但是不是凭着信心呢去过我们的一生呢，那真的是不讨主的喜悦。这对我自己是非常大的提醒，因为我是一个真的是信心比较小的，所以呢我就思考周刚才提到的 Rebecca、 陈国志牧师、陈兴福牧师，包括夏牧师，我就提醒自己行事呢要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因为如果我们总是还是凭着眼见的话，就像哥林多前书二章九到十节所说的，神给我们所预备的我们眼睛从来没有见到过，我们耳朵呢也没有听到过，我们自己呢想都有时候不敢想。所以呢有时候我们自己凭着自己的眼睛，凭着自己的耳朵，凭着自己的心呢， 我们真的是把神的恩典局限住了，所以我们真的是要求神真的是赐我们更大的信心，让我们真的是接受他的恩典，也接受他真的是给我们所预备的道路，我们就走在当中。所以像哥林多后书在这里说，我们基督徒呢要做一个新造的人，是要在耶稣基督里，关键是要在耶稣基督里做一个新造的人。我们旧的事情呢已经过去，而且呢我们做事呢已经有，不要按过去旧的方式去做，因为在基督里我们经历它每天呢都是新的。有好多的事情呢靠着我们自己是真的是不能参透的，但是呢圣灵呢能够成为你和我的帮助，圣灵呢能够让我们参透神让我们所参透的他的深奥的事情，那就是说福音，神的福音呢是借着我们借着教会来传的，让我们真的是把这真的是福音的棒呢能够接下去。就像真的是大家分享的在伯克利的那个Grace Point 那个教会的那些年轻的弟兄姐妹一样，让我们从今以后真的是行事为人都像一个在基督里新造的人一样。好，我们一起有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谢谢你真的是开了我们的心眼，让我们真的是在信心里能够接受你作为我们的救主和我们生命的主。主啊，我们真的是一群小信的人，主啊，我们是一群真的是悖逆的人，我们是一群不顺服的人，主啊，就求您真的是施恩怜悯我们，主啊，让我们真的是用着信心的眼睛真的是能够看到你，让我们真的是在生命里降服在你的主权里边，让我们真的认识你是一位何等的美善，是爱我们到底的主。哇，我们无论我们的光景，无论我们的本相是什么的样子，哇，你都完完全全的接纳赦免了我们。哇，就求你把你自己赐给我们，因为我们需要你。哇，我们的生命里边需要你，巴不得我们把自己放下来，我们在你面前谦卑，求你进入到我们的生命里边，求你在我们的生命里边做主掌权。我们在你面前真的是认我们的罪，我们常常的真的是小心，我们按照自己的旨意去行。主啊，就求你真的是用十字架的爱对付我们的生命，用你复活的大能增加我们的信心，用你自己将来的再来的荣耀真的是吸引我们，给这样的盼望给我们，让我们真的是知道我们的一生在你手中，我们愿意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我们愿意真的是在教会在团契在福音在爱心上操练我们自己。主啊，就求你真的是祝福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主啊，让这是像诗歌所唱的，让我们兴起发光，让我们为了耶稣基督和他荣耀的福音，让我们将自己献上，让我们将自己无保留的献上。主啊，求你使用我们这些卑微的人，使用我们这些卑微的器皿，让我们成为你荣耀福音的见证。主啊，让我们在这世上不是白占地图，让我们当你再来的时候，当我们与你面对面相见的时候，主啊，巴不得我们真的是求你真的是让我们真的是心不要责备我们， 有你对我们的夸赞，让我们是一个良善又忠心的仆人，而且求你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念藏在你的里边，求你真的是在你的众儿女身上得到你当得的荣耀。我们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Thank you.